很多人投诉今天的中国年轻人胸无大志，准确的说不是胸无大志，而是这个志向的范围不够广大，他不关心自身以外的其他的事情，不关心国家，不关心世界，不关心人类，他关心什么？他关心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北大退休的教授钱理群先生曾经说过一个非常有名的观念，叫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讲的就是有这么一些年轻人，也许学习成绩非常好，也许看起来十分的乖巧，但实际上只为了自己的利益努力钻营。就算他最后进得了北大跟清华，但是到了最后他仍然是一个利己的人。举个例子，比如说后来芮成钢出事儿之后，很多人就拿这句话出来形容芮成钢就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但是我们中国的年轻人真的全部都是这个样子吗？我看未必。我就曾在很多场合遇过一些年轻人一脸诚恳甚至一脸悲愤的来问我一些问题。问什么问题？他们会问我，梁老师，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不公平？他们会问我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使得他们觉得这个世界这个国家有很多事情他们看不过眼，他们觉得一定有些什么很正义的价值存在，一定有一些很永恒的东西存在，使得我们可以正确的去判断是非。这个世界不可能有些人天天干坏事而不受惩罚，而一些好人或者至少是无辜的人什么事都没干却不断的受到迫害，这是不对的。如果是你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会怎么回答呢？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此我今天我要给大家读一首诗。一首诗能跟这样的问题有关系吗？当然有。我们今天要读的这首诗，它的诗题就叫做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这首诗是台湾诗人杨牧的经典名著。在我看来，杨牧他不只是台湾最重要的诗人，最受尊敬的诗人，而且甚至很可能是过去百年来汉语现代诗其中一个最优秀的作者之一。而杨牧的诗呢，他向来是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相当的抒情，但是呢里面又充满种种玄妙的形而上的哲思。他非常有纪律，很形式化的经营着自己的声音色彩跟意象以及象征。因此他有一些诗呢一般人会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尤其中后期之后的诗，但是这一首诗在台湾香港甚至大陆很多人心目中都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好诗。那是因为它比较容易被大家接受，比较容易懂。但更重要的是，这首诗它总结出了概括出了一种年轻人的形象。这种年轻人我们都不陌生，就是那种会跑过来问你，老师，这个世界上有公理吗？有天理吗？是问你这样问题的一群年轻人。换句话说，他很可能就是你，或者是曾经的我。
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写在一封缜密工整的信上，从外县市一小镇寄出，数了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年龄。窗外在下雨，点滴芭蕉叶和围墙上的碎玻璃，籍贯、职业，院子里堆积许多枯树枝，一只黑鸟在扑翅。他显然历经苦思不得答案，关于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他是善于思维的，文字也简洁有力，结构圆融，书法得体。乌云向远天飞。晨昏念过玄秘塔大志，在小学时代家住渔港后街拥挤的眷村里，大半时间和母亲在一起。他羞涩敏感，学了一口台湾国语没关系，常常登高瞭望海上的船只，看白云，就这样把皮肤晒黑了，单薄的胸膛里栽培着小小孤独的心。他这样恳切写道：早熟脆弱如一颗20世纪梨。
这是一首长诗，全诗六段。我们刚才读到的第一段里面有两个形象呢跃然纸上。第一个形象当然是写了一封信来问这个叙事者公理和正义问题的这个年轻人。那第二个人是谁呢？那当然就是收到信的这个人。而收到信的这个人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处在一个对话的处境之中，他连他收到信的这个状态，他周边的环境，天上有什么乌云，有一只黑鸟要扑翅，这些既代表了环境里面的物品，又同时是一种情绪气氛的象征，也都出来了。那么而这样的一个对话状态，它当然是想象的，可是这个想象并不没有基础，它有一个事实基础。这个事实基础是什么呢？这就要说到1980年代的台湾。1980年代的台湾当时已经非常有名了，在世界上所谓的东亚四小龙其中一龙嘛，经济发达，全世界各地你都能够找到 Made in Taiwan 的产品，就像今天我们都能看到 Made in China 的产品一样。但是那也正是台湾人到现在为止他们口中所说的黎明前的黑暗时代。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经过50年代，他们刚刚国民党到了台湾，气还没喘定的时候，曾经发生过很严重的恐共情绪，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白色恐怖事件。但是这些东西到了80年代还没有完全消失。80年代的台湾发生过很多很多有名的大案，比如说江南案，这个大家回去自己百度一下，又比如说发生过林宅血案。这些案件他们一方面大家都说是凶杀案，都说是好像是意外，但是所有老百姓都认为那就是过去在大陆的时候就很擅长搞政治暗杀的国民党，是执政当局所干的事。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台湾也逐步逐步开放了一些选举，可是呢到了1984年、85年的时候，选出来一些人马上就干出了台湾史上面至少是当时最重大的经济弊案跟贪污案。面对这样的情况，于是有年轻人跑来向当时在台湾大学客座当教授的杨牧问他，老师，这个世界上还有公理吗？还有正义吗？杨牧怎么回答？他只能很嗫嚅地说，也许有吧。我想他后来自己自述，那个感觉就像是祥林嫂问鲁迅关于灵魂跟地狱的问题的时候，鲁迅吃了一惊，他说，论理该有，但是也未必就有，只能这么说。但这个问题跟那个年轻人的相貌，那些年轻人的愤慨，他们背后的情绪一直留在杨牧的心底。杨牧回去睡不着觉，早上起来一下子就在纸上面写下了第一行，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然后等到他有一天回学校，他开的那堂课要考试，他监考，底下的学生低头奋笔疾书答着试卷的时候，他望着这群年轻人，他望着他们的样子，忽然之间情绪一到，灵感一到，就在桌上的纸上面把这首长诗整整的写完了。写完的这时候正好也是学生交卷的时候，这就是这首诗诞生的背景。他是有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的情感推动他。我们来猜猜看，杨牧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他在这首诗里面会怎么去回应这样的一个问题？
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对着一壶苦茶，我设法去理解，如何以抽象的观念分化他那许多凿凿的证据。也许我应该先否定他的出发点，攻击他的心态，批评他收集资料的方法错误，以反证削弱其语气，指他所成一切，这一切无非偏见，不值得有事之事的反驳。我听到窗外的雨声越来越急，水势从屋顶匆匆泻下，灌满房子周围的阴沟。唉，到底什么是20世纪里啊？他们在海岛的高山地带寻到相当于华北平原的气候了，肥沃丰隆的处女地 乃迂回引进一种乡愁慰藉的种子埋下，发芽，长高，开花结成这果，这名不见经传的水果，可怜悯的形状、色泽和气味，营养价值不明，除了维他命 C， 甚至完全不象征什么，除了一颗犹豫的属于他自己的心。
像杨牧这样的一个人，社会上有名的诗人、名流、大作家，在大学里面当老师的人，他面对一个年轻人问他这样的一个问题，假设写了这么一封信给你，你最正常的态度也许就像杨牧那样子，因为你已经太世故了，你的知识储备太丰富了。于是一个年轻人这么天真的恳切地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怎么反驳他，告诉这个年轻人，年轻人啊，你把世界看得太简单了，哎呀，年轻人啊，你还不够成熟，你多长点见识的时候再说吧。我们太容易用这样的问题去忽悠年轻人甚至小孩。我见过很多家长，他们有时候在家里面教育子女，或者学校里面老师教育子女，教他很多很正确的价值观，但是一旦遇上这些书面上给你的价值观跟现实世界之中有矛盾有冲突的时候呢，而孩子们要问问题了，老师也好，家长也好，他们的回应往往就是说，哎，这个你还不懂吧，或者怎么样吧，就随便把他们忽悠过去了。那么所以我们在刚才那一段里面就看到了杨牧对他这个想象中的学生的回应也是这个样子。可是杨牧还要接着再想想看，问这样的问题的年轻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来看一看，像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我们是不是能够想象出他的一个身份，他的背景，我对他的身世，他的愤怒，他的劫难和控诉都不能理解。虽然我曾设法对着一壶苦茶设法理解，我相信他不是为考试而愤怒。没错，他不是为考试而愤怒，因为他不在他的举证范围里面。那他为什么愤怒？那就真的是觉得这个世界太有问题了。其实同样的问题，杨牧年轻的时候也曾经遇到过，只不过他往往会展现出一种更复杂的面貌。杨牧年轻的时候在台湾就读于台湾的东海大学，他曾经写过在那个学校里面呢有一个很有名的教授，教他们楚辞的苏教授。那这位苏教授呢是个大才子，把他们这伙年轻学生都吓垮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苏教授居然能够一边提着毛笔字写得很漂亮的书法，写的是什么呢？即席创作出来的词，同时口述，另一边有人在下象棋，他在口里面口述下一步棋该怎么走，车平进二，他能够这么样子来讲一盘棋。也就是说他写书法之余填词，填词之余下象棋，真是个让学生折服的教授。可是那时候杨牧发现他们有一位非常敬爱的大哲学家牟中山先生，这个海外非常有名的新儒家大师，曾经在这个学校任教，但是后来被学校开除了，赶走了。为什么呢？因为牟中山有一回上课跟学生们谈理想主义，他有感而发，抨击当时的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他说理想，什么叫理想主义？说不定共产党还有理想，我们呢？我们什么都没有。因为这番话，他被人告发，被赶走了。谁告发他的呢？正是学生们也十分敬爱的那个苏教授。杨牧没有解释为什么，也没有谴责他，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像这样的事情公平吗？一个你很尊敬的长者，甚至你的家人，干了一件你觉得很耻辱的事，很不道德的事情，你能原谅他吗？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办？也许我们都会像这首诗里面的年轻人一样，满腔的愤慨无处宣泄，直到你遇到一个你觉得他能回答你这个问题的人，你去问他，老师，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公理，正义是什么？Thank you.
这世界很酷。